好，我们一起来看民数记第25章。好，民数记第25章。我们上一次从在23、24合起来讲的时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说在23章的第21节，当这个巴兰要咒诅以色列百姓的时候，神把那个咒诅的话转成祝福的话，当中有一句话，他说他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耶和华的神与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的当中。所以这句经文让我们看见，说实在以色列百姓是非常非常的糟糕的，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们的地位却是完全的那我想基本上我们也都非常清楚我们自己在生命当中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第25章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神虽然跟他们讲说他们的地位非常非常的怎么讲完全，但是25章一开始他们又怎么讲问题又来了，问题又来了。但是而且我们也可以很清楚的看见，第23章、24章的时候都是什么巴兰跟巴勒在那边对话，以色列百姓都什么懵懵懂懂都不知道。所以可见我们基督徒常常有一些攻击，连我们基督徒也不知道。所以在23章到24章，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个巴兰一开始这个巴勒一开始为什么会去找巴兰，乃是因为他用武力的战争敌不过以色列的百姓，因为以色列百姓让以色列百姓击退摩押跟这个摩押跟米甸的人，所以他们巴勒就去找巴兰，来硬的不行来什么来软的，或者是说明的不行来暗的，就去找一个巴兰来用宗教的方法要来咒诅他。结果我们经过了23、24，我们看到宗教的方法也不管用了，因为神在暗中把他们从咒诅转成祝福了，对不对？所以这一招不管用的时候，在24章最后一节他说，巴兰起来回他本地，巴勒也回去了。你们以为他们就是甘愿的回去吗？他们绝对不甘愿回去，对不对？所以他们不甘愿回去，一开始用战争不行，所以用宗教的咒诅，对不对？然后宗教咒诅不行，现在要改用什么？现在改用陷害的方式。以前23章到24章神的百姓完完全全不知道咒诅在他们的当中。这时候25章开始巴勒跟巴兰就要用利用各种方式要让以色列的百姓去犯罪。所以在23、24的时候用咒诅不行，25开始就要让他们犯罪。他们怎么样犯罪呢？所以从25章第一节他说，以色列住在石亭，百姓与摩押女子行起淫乱，因为这女子叫百姓一同给他们的神献祭，百姓就吃他们的祭物，跪拜他们的神。以色列人与巴利比尔联合，耶和华的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如果你仔细看的话，好像看不到说25章一开始他们跟这个摩押女子行淫乱的时候，这些事情是巴兰跟巴勒去 initiate 的。但是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民数记第31章。好，我们翻到民数记第31章，就是后面几章民数记第31章，我们看16节。他说，这些妇女因为巴兰的计谋，叫以色列人在比尔的事上得罪耶和华，以致耶和华的会众遭遇瘟疫。所以我们可以从后面的经文当中可以看到，原来如此，原来这个第25章一开始的时候，百姓跟摩押的女子行淫乱这件事情是在什么？是在巴兰的计谋之下是在巴兰的计谋之下。所以巴兰计谋这时候就让以色列百姓他主动的献祭在这个巴勒的这个面前，让这个摩押的女子混进去到这个什么以色列的百姓当中，让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跟这些女子能够行淫乱，然后一同敬拜假神，还有吃这个假神的敬拜假神的东西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这中间有两件事情两件事情，一个是什么？身体的淫乱，对不对？身体的淫乱，身体淫乱，因为他用摩押女子跟 去跟他行淫乱的事情。那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他拜假神，所以我们把他定位做什么？ 属灵的什么淫乱。好，大部分的人讲到淫乱都以为只有身体上的淫乱是一个很大的罪，但是我们没有发现其实属灵上的淫乱也是一个很大的罪啊。这个地方它就是两个一起来了，身体上的淫乱跟属灵上的淫乱啊。因为他们就跟以色列人跟这个啊巴利比尔就去联合起来了，他拜这些巴利比尔当作这个偶像。这时候耶和华的神怒气就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你看哈，前面我们不是刚才是讲得很好吗啊，第二十一章说哦，神未见他们的罪孽，好像哎神非常的好。那他现在开始身体淫乱，这个算是不是一个罪孽？算，对不对？但是在神的地位上，在完全的地位上面啊，神还是看他们是什么完全的人。虽然他们有行为上的差错，但是唯独一件事情就是属灵上面的淫乱啊，因为他们犯了什么东西？犯了十诫的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他犯了十诫的第一条啊。如果你翻到这个啊，这个二十五章第十二节啊，对不起，十一节，不过十一节很长，十一节很长哈。他说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消了，因为他在他们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所以我们知道哈，我们知道这个十诫当中哈，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啊。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我们一起翻到出埃及记当中，我们一起来看啊。他说第二节啊，对不起，第二十章第二节，第一个是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第二个是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然后你看第五节那个地方后面，他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直到父子，直到三四代；爱我的，守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怒啊，发慈爱，直到千代。我们上次也讲过，他说我是祭邪的神，对不对？啊，英文应该是说什么？我是什么？我是嫉妒的神，嫉妒。什么叫做我是嫉妒的神？就是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跟别的神交往，因为神是 jealous， 神是嫉妒的神。那你现在去拜假神，因为这是触犯了这一条，就是淫乱的事情，是属灵上的淫乱。当属灵上的淫乱的时候，难怪在我们再回来到这个民数记第二十六章这个地方啊，我们再回来到民数记第二十六啊二十五章这个地方，难怪神耶和华的怒气转向以色列人发作。这时候耶和华就吩咐摩西说，你将百姓中所有的族长在我面前对着日头悬挂，使我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可以消了。他怎么样？找谁出来？找 leader， 把这些族长找出来。为什么找 leader？ 我相信去行淫乱的哈，我们上面没有跟我们讲说 leader 有没有，这些族长有没有去行淫乱，他只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百姓行起淫乱了，跟摩押的女子。但是这些族长他们有责任，所以神把这些族长叫来，让他的怒气可以消。于是以色列啊，于是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说，凡属你们的人有与巴利联合的，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你们个人要把他们杀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说，在属灵上的淫乱，我们知道哈，他用摩押的女子跟他行淫乱，但是在属灵上的淫乱，我们也很清楚说，神是祭邪的神，神不让我们有属灵上的其他的拜偶像。那我想，什么叫做属灵的淫乱？你今天会犯一个属灵的淫乱吗？你今天会犯一个属灵的淫乱吗？我们先来讲什么叫做身体上的淫乱，就是说，哈，就是说，夫妻两个，对不对？啊，要合而为一体，对不对？如果中间一个跟另外一个，这叫做属灵的淫乱，对不对？
身体
啊，身体的淫乱，对不起哈。那所谓属灵的淫乱，就是说你一样，你自己，对不对？跟神在这个地方啊，跟 God。如果你跟其他的东西除了神以外，你眷恋其他的东西，对不对？你爱上 这个先生哈，如果爱上其他的女人，就表示说什么你在身体上的淫乱。同样的道理，如果任何一个人，不管你是男的是女的，如果你爱上另外一个，你也算是什么，除了神以外，你爱上另外一个东西，这是算一个属灵的淫乱。当然我在这边不是要给你虚张声势啊，让你们这个唯恐天下不乱啊，但是我要很清楚的告诉你，今天我们有很多人也有属灵的淫乱啊，包括说什么，包括你在上网的时候，你沉迷在那个网上，你一坐十几个小时啊，那是什么属灵的淫乱。或者是说，如果说啊，当然这些东西哈、啊，就说你迷恋到一个程度，比方说啊，太太们哈、啊，你说你们啊，说哦，不会，我不会上网上十几个小时，那你出去 shopping 哈、啊，一逛街一逛就是十几个小时，就说那个东西变成你的 addiction 就是怎么讲，你迷在上面的，跟你在身体上的淫乱是没什么两样的，因为你迷住了。因为你忘了你跟他是合而为一体的，你也忘了你跟神他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你如果迷了其他的任何一个东西，然后忘记了这个神的话，让神就开始什么，神就说我是忌邪的神，我是嫉妒的神，你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你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神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哈？因为他们最主要的身体的淫乱还有加上这个属灵的淫乱，但是不管怎么样，神生气最大的部分还是在什么属灵的淫乱上面，因为属灵的淫乱上面已经犯到了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不可有别的神，你也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天上地下所有的你都不可以什么，都不可以敬拜，太阳啦、石头啦这些你通通不能敬拜。那当时圣经是这么写，那今天当时圣经没有电脑没有 internet， 那你今天除了你说我也不拜这些石头不拜这些偶像，但是呢 internet 也可以成为你属灵的这种偶像，也可以成为属灵的淫乱。 OK， 所以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说，当我们一个人的心被吸引在某一个东西啊，就好像说你会发作，你没有上网你会发作，这个就是一个属灵的淫乱了。就是说太太如果说哦吃饭了，哎，那你说还在那个地方可以不睡觉啊，我听说这个以前台湾还有人说什么他死在那个网吧的那个 terminal 上面，因为他已经是吧一个礼拜都没有吃没有喝没有什么，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然后就睡觉也在那个通通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死在那个地方。就说他的 addiction， 他的吸引他到一个程度哈、啊、连先生叫也不回来，连太太教也不应了，连那神教他根本不理不睬了。所以这是一个属灵上的淫乱。所以属灵上的淫乱从当时看是他们去拜其他的偶像，但是对今天我们讲起来，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今天你找不到摩押人在你的旁边，但是有很多属灵的淫乱在我们的旁边。虽然今天我们没有什么肉体上的身体的淫乱，但是我们今天有精神上的，我们今天有在属灵上面，我们也会有淫乱。所以神就会这么生气，神这个很生气的时候就说把你的族长找来。所以族长在这个地方啊，他说他的气就可以消哈、啊、好 OK。 所以当他这件事情哈、啊、耶和华神在惩罚人的时候，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哈、啊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哈，我们继续来往下看哈。他发生了另外一件事情，他说什么？我们从第六节，他说摩西和以色列全会众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啊，谁知道有一个以色列中间一个人，当他们眼前带着个米甸的女子到他弟兄那里去，哇，这个有什么讲？好大的胆子，大家都在。祷告会都在痛哭流涕哭泣祷告的时候啊，这个以色列当中有一个人啊，在祷告会大家的面前啊，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啊。所以刚才是摩押的女子，现在是什么？米甸的女子啊。如果你要看清楚的话，你可以回到22章的一开始的时候，他说什么？以色列人起行在摩押的平原，对不对？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后来说什么？他说以色列人向亚摩利人所行的一切，希波的儿子巴勒都看见了，摩押人因为以色列人民甚多就大大惧怕。米甸的长老就说，现在这众人把我们视为所有一切都概括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事情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什么？米甸跟什么 摩押这两个人。而且我们已经讲过谁是米甸谁是摩押哈，所以你可以回去哈，回去那时候他看，这时候他带着一个什么，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到他弟兄，可见他是什么，他藐视权柄啊。啊，当摩西带着全会众在那边祷告哭泣的时候，他居然在众人的面前手牵着一个这个什么米甸的女子到另外一个男的弟兄家里面去，可见这是藐视摩西的权柄啊！啊，大家都在那边痛哭流涕悔改的时候，他居然可以做这件事情。但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第七节开始说，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看见了，他就从会中起来，手里拿着枪，跟随着那个以色列人进了石亭啊，进了亭子去啊，便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怎么讲，由腹中刺透，这样以色列的人中瘟疫就止息了。那时遭瘟疫的哈，死的有24000人。这当中有一个哈，亚伦的儿子叫什么？以利什么？亚撒，对不对？那以利亚撒的儿子叫什么？菲尼哈是吧？菲尼哈，这个人哈，是一个少年人。你看当时亚伦的儿子，对不对？那他这是亚伦的什么孙子嘛，所以可见这个人是什么，很年轻。他看见这件事情，他看不惯，他就什么拿着枪跟着到那个房间里面去，他就一把把他刺杀掉了，他一把把他刺杀掉。所以这边看到他说将以色列人和那女人哈，把两个人都从他把他刺透了。我们可以看到说经过这件事情，他下面记载说在以色列人的瘟疫就止息了，可见他第一次跟我们刚才所写的身体上的那个淫乱跟这个属灵上的淫乱的时候，耶和华生气了，然后他们中间就有什么瘟疫了。然后经过这件事情，菲尼哈把这个人刺杀了以后，这个瘟疫就止息了啊。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啊？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学习什么样的功课？当这个啊淫乱开始哈，身体上的淫乱也好，属灵上的淫乱也好，当这个淫乱开始的时候，瘟疫，耶和华发怒了，又开始有瘟疫。这瘟疫死了多少人？24000人。我想请问你，去搞身体淫乱跟属灵淫乱的人，有24000人吗？可能没那么多人了，我们不晓得多少人了，但是毕竟是什么少数人嘛，对不对？毕竟是少数人身体的淫乱跟属灵的淫乱，但是神的怒气来到的时候，又死了24000人。这是他们从过红海出埃及，在旷野的当中死的人数最多的一次，死的人数最多的一次。以前死的人数还没有这么多，以前只不过是什么挑战摩西啦，说摩西哪里不好啦，神啊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出来啊，对不对啊？所以那些东西，那些人，那些事情，所以色列百姓所犯的罪哈，没有这次犯的罪这么大。那你会说他们拜偶像，他以前也拜过一次偶像啊，对不对？以前拜什么偶像？金牛犊。但是上次拜偶像跟这次拜偶像有什么差别？上次拜偶像是金牛犊是什么？他们自己打造的，因为他们看到摩西在还在山上还没下来，他们心慌了。这一次呢，是外邦人的神进来了，所以取代了什么？耶和华，对不对？所以是十诫当中的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拜别的假神。前面是什么？自己手造的，这一次是外邦的假神进来了，所以神在这个事情上面非常非常的嫉妒，因为你不能再去找别的神，就好像属灵的淫乱这件事情。但是虽然少数的人具有身体的淫乱也有属灵的淫乱，但是却是什么24000人呢、啊？却是多数的人受到惩罚。 OK 好，那你如果再看整个大一点的图像的话哈，你看在前面几章他告诉我们什么，他说摩西，他说没有水的时候摩西打什么，打磐石，对不对？上次打磐石就有水流出来， 那为什么这一次打磐石，对不对？前面几章，为什么那一次第二次打磐石，摩西就错了？我们上次有讲过，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磐石代表什么？在哥林多后书讲说什么？我们喝一样的灵水，吃一样的灵食，那磐石就是什么？基督，对不对？就是耶稣基督，对不对？所以他那时候告诉我们说什么？你第二次耶稣基督不能死两次，他只能在十字架上死一次，你不能击打他两次。 OK， 好，那第二件事情呢，他告诉我们说，当他们被蛇咬的时候，他说你在什么用一条铜蛇挂在木头上，就可以看到，就可以得到医治。这是在预表什么？预表耶稣基督，你要仰望十字架，对不对？所以在这两章25章之前，他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旧约上面的预表已经看到新约的实体了，你今天看到了，对不对？所以接下来25章26章，他告诉我们说，其实神，我们刚不是讲25章说，基本上这都是在讲一个什么教会。 OK， 因为什么？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以色列的百姓是什么？你们是从万民中分别出来的。上礼拜我们不是讲吗？二十三章那个地方，所以是什么？分别出来的，对不对？以色列的百姓是分别出来，然后再讲说你们的罪孽我没有看见，乃是讲说你们是什么完全的，对不对？然后讲，我说这是讲巴兰的诗吧，然后巴兰的诗，因为神要借着巴兰去祝福他的以色列百姓，告诉他们说你们是什么华丽的，对不对？你们看见第三，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已经渐渐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这群人是完美的，我们是分别出来的，我们是在神的地位上，我们是完全的，我们是华丽的，所以这整个已经看到教会了， right？ 但是仇敌要攻击，神要什么？把咒诅变成祝福，然后没办法了，仇敌再一次要用身体淫乱跟属灵淫乱来攻击的时候，就好像少数人在教会里面有犯错了，拜假神了，但是神的惩罚到多数人，整个几乎整个教会24000人啊，我们不敢讲说整个教会，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意思是说，少数人犯错，在神的子民当中，多数人会跟着一起遭殃。这是在所有的以色列的百姓出埃及以后，人数死最多的一个地方，人数死最多的一个地方。但是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很庆幸的哈，我们看到这个祭司的孙子啊，不是这个亚伦大祭司的孙子菲尼哈，对不对？他看不惯了，所以他起来把那个少数的人什么，那个以色列人，对不对？还有那个什么米甸女子，把这两个人刺杀掉了。这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件，非常清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神所不喜悦的，如果在你的群众之间哈，有人起来为了神的公义把这个东西除掉，把这个东西除掉，把身体淫乱的或者是属灵淫乱的除掉。因为我们一开始讲他们跟摩押女子，对不对？那先写，然后完了以后他们悔改的时候，然后这个以色列人才跟米甸的女子，是第二次又发生了，所以已经不是第一次。因为有些人会说，那第一次的话你就跟他讲悔改认罪干嘛干嘛，其实这不是，因为他们众人在会幕面前悔改认罪的时候，这个家伙居然还做同样的事情，可见是什么？屡犯，而且根本不什么不悔改，根本一点悔改的心就没有。所以这时候这个菲尼哈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当前面已经有身体淫乱、属灵淫乱，很多人在教会里面祷告的时候，有这两个东西，这是我们在做教会的什么破口，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有破口的时候，一堆人在祷告，有一个破口，一堆人在这边祷告，但是还是有些人哈，像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又制造另外一个破口。但是很感谢神呢，菲尼哈把他刺杀掉的时候，他在这个地方他堵住了那个破口，神借着他来止息了这个瘟疫，神借着他来止息了瘟疫。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菲尼哈哈，他知道，他了解神的心意， 因为他了解神的心意，他与神同心，他堵住了破口，所以他把神的愤怒把他止息了。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也要常常这样子的事在我们教会里面发生，否则的话少数人会带领什么，让多数人得到亏损。所以我们教会一有破口的时候啊，我们就必须要站在破口上面祷告，就像这个腓尼哈一样啊。所以腓尼哈啊，这个可以圣经上面告诉我们，他说什么，你看第十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腓尼哈，我们一起来读，使我向以色列所发的怒消了，因为他们在我的当中间以我的祭邪为心，使我不在祭邪中把他们除灭。你看他说以我祭邪为心，所以以神的心为心，所以我们常说以基督的心为心，以基督的心为心，你是在制造破口呢，还是你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在堵住破口呢？所以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我们你看哈，你看这个圣经上面，这个以色列人跟这个米甸的女子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圣经上面有写哈，我们一起来看哈，我们一起来看哈，跳过这个地方，我们第十四节，那与米甸女子一同被杀的以色列人名叫什么？辛利，是撒路的儿子，是西缅的一个宗族的首领。你看实在是很丢脸啊，连他爸爸的名字都出来了，连他族长的名字都出来了，对不对？这个以色列人的名字叫西利啊，辛利。那个米甸的女子叫什么？哥斯比，是谁的女儿啊？这个他爸爸大概也是，哎，你看这个苏尔是米甸一个宗族的首领，所以他们两个人都是什么，都是宗族的首领的儿子，都是他们的子孙啊，都是他们的子孙。可见哈，圣经上面把腓尼哈的名字写出来，因为他堵住了破口，但是他也把辛利的名字写出来，而且他还把这个哥斯比的名字写出来，因为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他们是在教会里面制造什么破口，他们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制造破口，但是腓尼哈他是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堵住那个破口。所以圣经上面记载的很明显啊，所以我们也是很清楚啊，今天我们不要在百姓的当中制造什么破口，因为你的名字啊也是会记在那个上面，我们非常小心，我们要堵住破口的人，我们不要什么变成这个去制造破口的人。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今天哈，我们要有腓尼哈的 spirit 的这种灵在我们的当中。我们每一个人哈，看见有破口的时候，我们知道要堵住破口，而不是说啊，他去拜偶像了，我们这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他有属灵上的这个淫乱，我们就当作没看到吧，我们包容他吧，啊，当然你今天用各种方法，但是当时是用什么？他说拿枪刺掉那个邪恶之灵，所以你可能你不要以为是说哦他这么狠啊，所以就把这个人给杀掉了。其实你要知道，这两个人啊在通奸的时候啊，问题不在他们这个人的 body 上面，问题是在他们背后有一个邪恶的灵，有一个淫乱的灵。问题是在他们里面有一个淫乱的灵，问题是在他们里面有一个拜偶像的灵，所以他们会做出这种事情来。那在旧约的当中有很多预表，所以他把他杀掉，其实是预表着说我们要把这样子的 spirit 杀掉。那你今天哈，如果有看到这些事情哈，你不会说拿着枪就去把那个人给杀了吧，对不对？但是你在祷告当中也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个这样子邪恶的灵，这样子淫乱的灵，这样子拜偶像的灵给他杀掉。因为今天这个邪恶的灵，淫乱的灵，他不再用那种说让你们两个去通奸这样子淫乱的表现给你看到，他会用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所以今天虽然我们不是以色列人当时那种情形，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有一个破口，他会用各种方式来制造这些破口。所以希望我们不是制造破口的人，而是堵住破口的人。但是不管你是制造破口堵住破口，在当时民数记上面把你的名字通通记载下来了，通通记载下来。所以我们今天哈，我们要很清楚的看见， 在他们的当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如果一个教会失去了，因为这样子的事情的，因为这个身体的淫乱跟属灵的淫乱，教会就失去了这个属灵的能力。以色列的百姓失去了属灵的能力，也失去了什么？神的祝福。所以必须要有这样子的时候，菲尼哈出来做这件事情。但经过做这件事情以后，他告诉你十二节，他说什么？因此你要说，我将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他有两个，这个菲尼哈他有两个，他知道神的心，对不对？他也知道什么？人的罪。有没有看见？他有神祭邪的，他为神祭邪的心，他也为人的罪来赎罪。好，所以他做的事情是什么？跟神有关，跟人有关。他知道神是祭邪的，他也知道这个心力是吧？跟这个女的叫什么名字啊？哥斯比，他们两个人都犯罪了。所以他这个时候做的这个举动，那你会问说，那他本来就是亚伦的子孙，以利亚的儿子，所以他本来就应该承接什么祭司的职分。那他这个为什么完了以后，他说我要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呢？那他不是已经是祭司的职任了吗？为什么还要神还要给他一个祭司职任呢？其实我们要仔细看一下哈，我们要仔细，你记不记得圣经上面有哪个地方当祭司的儿子，但是他自己也没办法继续做祭司啊？想想看，记不记得那个撒母耳的时候那个以利啊，年老昏花，他的两个儿子怎么样？后来也是没办法做祭司。
可是他还是做祭司。
对，
是死掉了。
对，是死掉了。所以我们现在的重点是在这个地方，他说有资格哈，但是你不见得 qualify。也不是 qualify， 你有资格啦，你是祭司的儿子，照圣经上面讲起来，你是可以承接做祭司的，但是你不见得有那样子的能耐去做这份祭司。就好像说今天讲起来说，他老爸是总统，他儿子也不也不见得，也不见得接他的职位啊，或者是董事长或者 whatever。 其实我最主要的意思是要告诉你哈，今天在这件事情上面哈，其实菲尼哈所做的一件事情哈，是带给以色列百姓再一次重新得着神的平安。好，他说你要说我将我平安的约赐给他，以色列百姓借着这个菲尼哈能够恢复平安。好，恢复平安，因为他这个人知道这个上帝有祭邪的心，也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接下去我们看到说，耶和华，对不起，我在念十六节，耶和华饶于摩西说，你要扰害米甸人，击杀他们，因为他们用诡计扰害你们。在皮尔的事上和他们的姐妹米甸人的首领女友哥斯比的事情，他用这个诡计什么诱惑了你们，所以他用诡计诱惑了你们，所以神在这件事情把他们给杀掉了。所以当这个什么，这哥斯比当瘟疫流行的日子，因皮尔的事就被杀了。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事情，就是说你看看哈，从第二十四章的时候，我们说神怎么样未见，对不对？神未见以色列人是什么罪孽，对不对？然后这个是第二十四章，然后第二十五章哈，马上就出来了，他们的罪是什么？淫乱的罪，属灵的罪，属灵淫乱跟身体上的淫乱的罪。而且第二十四章的时候，神那些仇敌的攻击神没有让以色列的百姓 involve， 没有让他们参与，把这些人挡在外面。所以我们上个礼拜讲到说，神看我们是一个很完全的地位， 那是在地位的上面，神看我们是一个完全的，因为我们是圣洁的，是被他所赎出来的。但是我们自己的行为上面，马上二十五章就表现出来，这是一个很大的对比啊，啊，很大的对比。因为有些人可能不见得认为认同说，在第二十四章说，哦，这个啊，神为什么未见他们的罪？就好像说，这个。就好像哥哥常常来找，或弟弟常常来找爸爸说，你看哥哥这样，但并不代表说，虽然爸爸认为他还是属他自己的儿子，但是并不认为说他的哥哥就没有犯错。所以我们从第二十四章跟二十五章两章连起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啊，未见他的罪乃是因为地位上面我们是完全的，但是二十五章马上看到他们有淫乱的罪乃是什么，天性就有带着什么罪，我们是带着罪性。所以神今天，所以有时候我们说，神啊，求你，记不记得那个啊，这个啊，主导文啊，叫我不要遇见试探。这个就是二十五章看起来是神不让他们遇见试探的，因为咒诅来了，什么这些巴兰巴勒通通攻击来了，神把他挡起来，神告诉回头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我不让你们遇见试探。但是二十五章的时候哈，神这个夹门哈打开了，然后他们就直接什么被冲击到了。当他们被直接冲击到的时候，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就被影响了，他们就有这种啊这个身体上的淫乱跟属灵上的淫乱。可见我们哈，最主要我们常常要祷告的哈，不是说我们遇见的这些凶恶哈，我们希望说我们不要遇见，神把我们挡掉。但是我们遇见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穿起全副的军装来抵挡。阿们，并不是说全部你都不会遇见哈。所以每一个人属灵的程度哈，高高低低，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都不一样。有些人会遇见，有些人不会遇见。神也知道你目前属灵光景，他不会让你超过你所能担当的。他不会让你超过你所能担当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要非常的警醒，哈，哈。然后第二十六章开始，哈，整个二十六章总共大概有65节，这边他第二次的点数，百姓，他说瘟疫之后，耶和华晓谕摩西和祭司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说，你们要将以色列全会中按着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中从20岁以外能去打仗的计算总数。摩西和祭司以利亚撒在摩押平原耶利哥相对的河边。这是第二次的点数，记不记得有第一次的点数，对不对？我们民数记一开始的时候第一次的点数，他这一次的点数在哪里点数啊？过着什么？我们一起来看他在哪里点数。他说在摩押平原与耶利哥相对的约旦河边，所以这个是什么？耶利哥，这是摩押平原，对不对？所以他们在这个地方来点数，因为在过去以后就是约旦河了。这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现在他们已经什么准备要过河了，他们一过河就是进入迦南美地了。所以要进入迦南美地之前，神还要再来一次点数。所以第一次的点数跟第二次点数最大的不同，第一次点数他们怎么讲？我们从这里看哈，第一次点数是要出发之前，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在这个地方到了38年，到最后在这个地方一年，在这边一年，对不对？所以第一次点数的时候乃是要他们要出发，而且他们要成军，对不对？然后在这个38年，我们就点掉过去了。然后第二次的点数，他们为什么要点数？乃是准备要什么？承接产业了。所以第一次的点数跟第二次的点数中间有什么差别？我们一起翻开这个在第26章的第51节，以色列人被点数，总共有多少人？601730个人。那他第一次点数是怎么样？60万，不用翻哈，我把它写下来，603550个人。所以这个中间损失了多少人？ 损失了1820个人，1820个人。当然，这是只有20岁以上的哈，他全部妇女小孩子加起来200万啊，他只有点属男的啊，在这个点属的当中，他上一代的人全部死光了，只剩下这个加勒还有约书亚这两个人，对不对？可见从上一代到下一代当中哈，有将近40年的当中，损失1820个人，算起来还好，不是损失太多人，不是损失太多人。啊，你看这个第65节，他说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弗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也没有存留。所以他们在第一代到第二代的当中，只有这两个人存留，连摩西都没有存留，亚伦啊、米利安通通死了。你看看哈，他们要出发前第一次点属，他们第二次点属的时候要进入迦南美地，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说我们虽然哈，我们虽然啊，哦，对不起，哦，我以为你有问题，好，没关系，我们每一个人哈，开始要承接神的产业的时候，神要再一次的 reconfirm 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有这么多人，说实在，神要他们离开的时候，神就已经给他们应许了，但是真正得到应许的却不是这不同的人，所以神要在这个地方要再一次给我们什么 confirmation， 意思是告诉我全体以色列的百姓，照理说他们都有可以承担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但是他们不见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应许。最主要的差别是说，在你38年的这个过程当中，你自己有没有愿意来承接这个应许？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出埃及并不代表你得到应许，出埃及啊，并不一定能够承受产业。神的应许给你，你出埃及了，但是你没有进入迦南美地，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你还没有跨过约旦河，越过红海，就好像我们得救一样，但是要跨过这个约旦河，好像我们得胜一样。很多基督徒只有得救，但是没有得胜。很多基督徒知道神的应许，但是从来没有承受过神的应许。为什么没有承受过神的应许？乃是因为在做基督徒的当中都是在这边耗，在38年在这个旷野地方耗，他从来没有越过约旦河。所以当我们讲到约书亚记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一路的什么征战得胜，因为那是得胜的，过了约旦河才是得胜，承受产业，过了红海你只不过是出埃及而已，但是不管怎么样，出埃及总比没出埃及好，阿们。还有的人现在还在埃及了啊，对不对？所以他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啊，他说只有什么？只有加勒还有约书亚两个人，其他的都是第二代。这也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出了埃及，但是我们在信心当中，我们没有办法来接受神的应许，我们不是凭着信心来接受神的应许的话，神又兴起什么另外一些人来代替这些放弃应许的人。神兴起的哪一些人？他们的第二代，他们的第二代。啊，其实重点问题不在神的应许，问题是说你要不要去领取神的应许。问题不在说神的应许不给你，而是你自己不愿意跨过那个约旦河。哈，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哈，你看从整个26章哈，有这么52节哈，62节哈，很多很多他们计算人的时候哈，你注意看哈，他说流变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跟这个啊，你回去看这个啊。这个民数记1章哈，你稍微翻一下哈，好，你稍微翻一下，你看哈，你翻第一章哈， 第一章第二十节，他说以色列的长子流便的子孙后代照着家族宗室人民数目，从二十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男丁共有多少？46500名。在这，然后你翻到这个二十六章第二次，他怎么写呢？哇，他写的可多了。第五节哈，第二十六章第五节，他说以色列的长子流便的众子属亚哈，亚诺的有亚诺的族，属路法的有路，有法路的族，属布希伦的有布希伦族，属密的点很多很多。他为什么写这么多？因为他这时候要把宗族的名字全部写下来。当第二次你要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跟你第一次受洗的时候，跟你第一次出红海的时候，第二次神特别特别纪念你哪一些人呢？他们在过去的年日当中，在旷野的这个年日当中，他们的情形是怎么样？所以第二次点数的时候，哇，好多，总共60几节。第一次点数很简单，就说流便多少人，西面多少人，犹大多少人，这个支派多少人，这个支派就讲一下就好。他们下面的宗族通通没写，这个是什么？把他宗族通通写出来了，亚哈哈族什么什么法路什么什么，我们没有时间去看这些。然而这中间有几个很重要的东西，我必须把它挑出来给你看，因为这个宗族当中很重要的，神把它记录在里面。你看这个流便第十一节啊，26章11节，然而可拉的众子没有死亡。你看这句话写在那个地方，我们在之前有没有看到可拉，对不对？就可拉被神什么击杀了，对不对？但是他说什么？他的儿子，他的众子，其他叛变的众子都死了，只有可拉的众子没有死。好 ，OK， 好，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无辜的人不会受害的。他在你的宗族第二次点数的时候，神会把你写下来。好，然后更重要的哈，我带大家看第33节哈。他说西佛的儿子希罗菲哈没有儿子，只有女儿。希罗菲哈的女儿名字就是马拉阿格，还有什么格拉密加德萨。弟兄姐妹，神把这样子的记录在第二次点数哈，有特别他的意义啊。因为神的应许，虽然他没有儿子啊，但是他把他的女儿的名字写上去，不简单呢。因为他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什么，凡以色列中从20岁能够出去打仗的，而且这些通通算是男丁可以出去打仗的啊。如果你要注意的话哈，你看第一章他说男丁啊，对不对？这个地方他就没写男丁了，有没有看见？你再翻回去第一章，第一章第二节最后几个字，他说你要按以色列全会众的宗族家世人民的数目计算所有的什么男丁。所以那时候没有记载这女的，但是下一代以后他没有生男丁啊，他只有女的，所以神仍然把它计算在里面。所以你看第二次的26章核民数哈，就是核算这些所有的民数。他说啊，他说你们按着他们的宗族，凡以色列人中从20岁以外能出去打仗的，计算总数，他男丁就没有了。你们看见？你如果今天讲说我们要男女平等，好吧，我们就男女平等。你只要能出去打仗的，就是你在属灵上面你征战能够得胜的，阿门。哈，不见得你是要男的哈，你能够出去打仗的，他只是说凡20岁能出去打仗，他把那个男丁拿走了。他说能够计算总数，所以这个地方西罗非哈的没有儿子，所以非常非常重要。所以姐妹们看了你就知道说，你不是男的，但是你是什么？能出去打仗的哈，姐妹们，告诉你旁边你能出去打仗的啊，是不是？你能出去打仗的。然后另外一个是蛋啊，我们来看这个第42节，按家族宗室，但的众子属苏寒的，有苏寒的这个族，按着家族，这就是但的各族，按其中被属的苏寒，他有这些人。你要知道，在启示录的时候，但不见了。我们上次有讲过，对不对？在启示录哈，在启示录的时候，但不见了，因为在创世纪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但好像是什么蛇一样，对不对？好，然后到启示录，但其实但就被立位主取代了啊，在启示录最后那个地方，其实最主要的哈，大部分的人都不 只是在猜啦，都不知道蛋到底为什么不见了。但是大部分人都猜，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个啊，《生命记》第33章，这个蛮好玩的，《生命记》第33章哈，《生命记》第33章，这个必须跟大家分享啊，你看看，《生命记》第33章，摩西开始祝福以色列百姓，《生命记》第33章，他对以色列百姓啊，你看第6节开始哈。33章第6节，他说：“愿流变存活不至死亡，愿他人数不至稀少。”这是什么？祝福嘛？为犹大祝福说：“求以色列俯听犹大的声音，引导他归于本族。他曾用手为自己征战，你必帮助他攻击敌人。”这是什么？祝福嘛？对不对？一直祝福，一直祝福。然后我们来看看第22节，他说：“论到蛋了哈，他说。”但为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你看得到是祝福吗？不知道，就这么短短的一句话，就这么短短一句话。那你看看其他，哇，那个祝福最多的是谁？最多字的约瑟，你看第13节啊，一直到第18节5节啊，哦，利未也是很多，利未第8节到第12节，你们看到？哦、你看论约瑟，哇，地蒙耶和华赐福，得天上的宝物甘露，以及地上所藏的所有的泉水，哇，得太阳所晒的熟的美果，哇，月亮所养的宝物，哇，这么多祝福，这么多祝福，但是偏偏对但只有一句话而已，他是小狮子从巴山跳出来。好，他从巴山跳出来。但是我们如果说可以看到那个啊、这个啊、撒母耳记历代志，把那个列王记上下，但后来到北方去建立自己一个城，叫做蛋的城，所以大部分的学者都在讲说，其实蛋到后来他比较不注重属灵上的祝福，他只注重地上的祝福，他去建立自己一个蛋的一个城这样子哈。那上次我去那个那个什么以色列的时候，到北方的六位看到一个蛋的城，他就以前蛋就在这个地方，啊，也拜偶像啊什么什么很多很多那个地方哈。不过没有关系哈，我们并不是啊。最后我要告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起来看第51节哈，他说以色列人中被数的有601730名，从52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给他们分这些地为业，人多的你把产业多给他们，人少的你把产业少给他们，要照他们被数的人数把产业分给个人，好，对不对？人多得多，人少得少，按着他的人民，让他们数目来计算，这公不公平？喜不喜欢？啊，喜欢。所以如果这样子的话，你说啊，这个大媳妇如果生的没有二媳妇多，到时候分财产的话，好像是第二的，人多就分多嘛，人少就分少嘛。然后不用担心哈，因为数目的多少哈是人的问题哈，你生多你就是多嘛，人的责任嘛，对不对？所以是代表一个什么？数目代表一个什么？生命的扩张哈，生命的扩张，因为你人多嘛哈，所以生命扩张。他说除了这个方法以外哈，还有另外一个方法，我们一起来看。他说什么？他说虽然这样，第55节，虽然这样。还要按什么抽签分地，他们要按着宗族家是各支派的名来承受为业，意思是告诉我们所有宗派的名字通通进去，然后用什么？用抽签的。什么叫做抽签的？刚刚我们说数目这个你可以嘛，你生多，对不对？你想得多你就生多嘛，所以你生命的扩张，你想得到神更多的产业，在你现在的属灵的生命上面，你就要越来越扩张你属灵的境界，你就得到神更多的祝福，对不对？但是他这边跟我们讲说，但是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是什么？用抽签的。刚刚数目你可以控制啊，那这个抽签的你能控制吗？你不能控制嘛。所以抽签这些事情，它是代表着什么？它也让我们告诉说，哈，虽然你可以控制你的部分，但是神还控制他的部分，这是神的权柄。抽签抽出来，你不知道抽给谁，有其他的地。把产业分给各宗派的，他承受这些，告诉我们说抽签，啊，是乃是神的权柄，所以祝福恩典呐，啊，所有的祝福，所有的恩典是什么？神给的，神的主权。那这边告诉我们说什么？分地为业有两种方法，一种是 你自己要做的，一种是什么？神要做的，神要祝福你，一种是你自己也要生命上的扩张，你数目上的扩张，因为他告诉我们说，人多就要分给多嘛，人少就要分给他少，你照你们的产业分给，对不对？啊，那你看他说这个啊，你注意看哈，52节，他说耶和华小谕摩西说，你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人多的你分给他多，人少的也分给他多，叫照多数人把产业分给个人，对不对？从头到尾这样讲，人人人，个人个人个人，但是他在，所以这个是什么？人的责任哈，生命上面的扩张，但是他在讲说，虽然这样还要抽签分地，他们要按着什么？不再讲人的名字咯，我们一起来读，按着祖宗各支派，你看，当神要他掌权的时候，神的祝福恩典要来的时候，不是按着你人的名字，乃是按着你祖宗支派来承受产业。什么叫做按着你祖宗支派来承受产业？就好像今天我们讲说，你的祖宗支派是什么？啊，常常会讲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所以当时他们是说，我们按着什么？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我的祖宗，然后我是流便支派，然后你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我是西缅支派，然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然后我是便雅悯支派，对不对？所以他们都是什么？归到神的最源头。你看哈，他们在分地的时候是按着人名啊，你生多就多了，你生少就少，但是要用抽签讲到神的权柄的时候，就全部再回到什么神的计划里面啊。所以今天哈，神的祝福要给你的时候，唯一的就是什么？我们回到什么？在基督里，在基督里面，神的祝福乃是要照他的全能，照他的权柄，他要赐福给我们，好不好？好 ，OK。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中间他分完了以后哈，他实在是感谢神呐、啊。他在这个62节，他还讲说，利未当中凡一个月一位被数的男丁，共有23000人。因为我们知道利未人没有分到地上的产业，因为神是他们自己的产业，所以在第二次点数的时候，神没有忘记利未人。记不记得第一次点数的时候，在第一章利未人没有被点数进去，要到第二章、第三章的时候再来点数利未人，跟他们说什么？你们是在会幕里面做事的，但是这时候神的恩典还是怜悯这些利未人，还是把他点数进去，第二次点数的时候还是把它点数进去哈。所以我们从26、27章，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哈，我们每一个人哈，我们都要越过约旦河。当神第二次点数的时候，我们的名字要在其中，阿门。不是只有你受洗的时候你名字在其中啊，哈，在你出发的时候，开始做基督徒，出发第一次点数，你的名字在其中。但是等到我们要得胜的时候，要跟基督一同做王的时候，我们第二次点数哈，我们的名字也要在其中。阿们，我们的名字也要在其中。这个当中包括什么？我们该做我们的部分，生命上的扩张，我们的生养众多，对不对？圣经上面告诉亚当啊，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啊。那时候其实也是在告诉他们生命的扩张。但除了这个之外，神是按着我们的以色列人的祖宗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一直到今天我们在宗室的名字当中，神是什么？神有主权，他要照他的抽签的方式来分地为业。这两个要一起配合。从人的眼光看哈，这两个很难配合。但是那从人的眼光，但神的眼光知道，你做你该做的部分，他做他该做的部分。阿们。他的祝福，他的恩典，你不知道，但是从你的眼睛看起来好像是抽象。